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一周新闻回顾。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新闻回顾，我是奕晨。首先来听一下美国消息。美东时间本周二5月8号下午2点，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决定退出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并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川普说，我今天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朗核协议，几个月后我将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重新开启对伊朗政府的核制裁，我们将采取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任何帮助伊朗寻求核武器的国家也将受到美国的强硬制裁。他说，伊朗政权是支持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他们输出危险的导弹，在整个中东地区燃起冲突，并且为恐怖组织提供援助。川普说，多年来伊朗及其代理人轰炸了美国大使馆和军事设施，杀害了成百上千的美国服务人员，绑架、拘禁、酷刑迫害美国公民，寻求核武器是伊朗政权采取的最危险的行动。川普总统在演讲中说，2015年签署的所谓伊朗核协议本应该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免受伊朗核弹的疯狂威胁，然而这项协议却允许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久而久之已经达到了核突破的边缘。他说，这项核协议本不该达成，事实上这是一个恐怖的单方面协议，根本就不应该达成这样的协议，这项协议没有带来平静，没有带来和平，而且永远都不会。在结束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后，伊朗使用这些新的资金建造核能导弹，支持恐怖主义，在整个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制造混乱。川普总统说，过去几个月来，美国一直广泛接触世界各地的盟友，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也同中东地区的朋友进行磋商，这些国家在对于一定不能让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达成共识。川普说，他今天做出这样的宣布，发送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不再发出空洞的威胁，当我做出承诺时，我就会信守承诺。他说，伊朗的未来属于伊朗人民，他们是这个丰富的文化和古老国度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在这个国家应该拥有他们的梦想，以他们的历史为荣，赞颂神。川普说，如果伊朗领导人真想制定一项有益于伊朗和伊朗人民的持久的新协议，他准备好了，也愿意，并且能够促成这项协议。造成的痛苦、死亡和破坏已经够多了，现在就让这一切停止吧。一天前，川普在推特上写道，我将于明天下午2点在白宫宣布我对伊朗核协议问题的决定。就在全世界正在等待川普对2015年伊朗核交易的裁决时，油价攀升。川普两天来连发推文，指责前国务卿克里可能从事了非法影子外交，首先制造了这个乱局。克里是奥巴马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这之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克里一直在游说外国政府，告诉他们如何让美国不要退出协议。川普星期二早上在推文中说，约翰克里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他本来有机会却把事情搞砸了，远离谈判，约翰，你在伤害我们的国家。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一在华盛顿游说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不要撤出协议，他会晤了国务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试图挽救该协议。在星期二做出这个宣布之前，川普总统与副总统彭斯以及国土安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举行了闭门午餐会，听取简报。当天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两位领导人重申了他们共同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和稳定的承诺。本周二，美国司法部表示，前中情局 CIA 官员李春兴涉嫌向中共政府提供美国情报人员情况的资料被正式起诉，遭控包括密谋间谍罪等多项罪名。今年53岁的前 CIA 官员李春兴，又名李振成，于1994年至2007年间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涉嫌提供中国大陆县民信息给中共当局，阻碍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情报业务。大约20名美国在大陆的县民因李春兴的泄露而被中共当局杀害或监禁。李春兴离职后移居香港，他在今年1月份抵达纽约机场后被捕，当时他只被控非法保留机密信息罪名。 李春新遭弗吉尼亚州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周二发布的新起诉书控告李春新一项阴谋搜集提供国防情报给中共政府的罪名，间谍罪，以及两项非法保留和国防有关文件的罪名。起诉书还提供了李春新涉嫌犯罪的新细节。检察官表示，2010年4月李春新接到两名中共情报官员提供给他的信息，这两人还向李提供了电子邮件地址，以便他可以与他们秘密沟通。司法部表示，李春新为中共情报人员准备了文件，并获得无法解释的现金存款。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媒体曾报道，美国官员怀疑李春新在离开中情局之后，在帮助中共获得美国情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2010年左右开始，美国在中国的线人接二连三遭到杀害，联邦调查局 FBI 展开调查，并发现李春新有重大嫌疑。纽约时报在去年5月首次报道了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络瘫痪的消息。报道说，自2010年开始，中共当局有系统地破坏了 CIA 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在两年内杀害或监禁超过十几名线民。根据法庭文件，这起针对李春新的刑事案件源于他在2010年与家人一起返回美国，他们当时住在夏威夷和弗吉尼亚州的酒店。检察官表示， FBI 搜查了两家酒店房间，发现了两本手写机密信息的笔记本，内容包括线人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以及隐藏的中情局雇员。司法部高级官员德莫斯表示，当政府官员违背他们捍卫国家并保护其秘密的誓言时，国家安全部门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李春新被捕前是香港佳士得保安方面的雇员，很多收藏家都很可能在佳士得香港办公室见过此人。被捕后，李被停职。 The Value 引述内部渠道消息说，李春新受雇于佳士得期间，因工作关系他经常要离港出差，主要负责护送艺术品，出差目的地多为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李的一名代表律师麦克马洪说，他在司法部宣布之前没有收到起诉书副本，并对政府的指控提出异议。路透社报道，若遭定罪，法院最高可对李春新判处无期徒刑。澳洲消息，澳洲新政政府近期叫停了一项中共政府为澳洲中小学校长提供公费旅行的项目。这个项目由中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提供，为那些在澳洲制定中文教学计划的学校负责人提供9天的中国行程。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目前具有争议性的孔子学院教学计划正受到新州政府的审查。这个由中国政府赞助的中小学中文普通话课程被指是在帮中共宣传。新州教育厅长斯托克斯的一名发言人已经确认州政府推迟了校长们的中国行计划，并表示政府正在就对孔子课堂提出的担忧和指控进行调查。他说，教育厅和中共孔子学院的关系目前正在被审查，以确保没有来自外国势力的不当影响。这个由孔子学院主办的中国行为校长们提供住宿、餐饮和旅费，但前提是校长们必须表示有兴趣回国后在学校设立一个名为孔子课堂的教学计划。在孔子课堂教学计划下，中共委派的助教在全新州的13所公立学校协助普通话教学。另外，教学计划也从中共政府机构国家汉办获得现金补助，并在新州的数所私立学校中也提供教学。2010年7月，工党执政时签署了一项设置这项教学计划的谅解备忘录，邓森当时是新州工党的秘书长。此后，孔子课堂在4所小学和9所新州中学设立。作为回报，新州允许中共政府任命的助教以母语者的身份进入学校，学校获得价值20,000澳元的互动媒体设备、10,000澳元的课程启动资金，并且之后还可向汉办申请10,000澳元补助。批评人士认为，中共在监测孔子课堂的教学内容，粉饰历史，并在教科书中使用软实力塑造一种礼尚往来感。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汉密尔顿表示，中共的目的是让我们对其有正面的看法，这是一种微妙的宣传活动，这是扭曲社会现状和歪曲现代中国历史以适应中共的利益。他们有一门被教授的课程经过了精心的塑造，展示了一种对中共温和而又愉快的观点，没有任何尖锐的内容，如天安门64大屠杀被粉饰内部矛盾，以致西藏人或维吾尔人描绘成在中国生活得很愉快。新州教育厅是全球第一个开办孔子学院的政府部门， 澳洲政府前资深情报分析师巴贝奇曾表示，在澳洲州政府部门中接受中共政府资助的人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值得紧急审查。再来看一下新西兰消息，距离新西兰数百公里的海洋深处坐落着世界上最活跃的兄弟火山 Brothers Volcano。 为了探索其奥秘，由新西兰等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探险队将首开先河，用专用钻机直接钻进400摄氏度高温的火山腹部，这是全球首次钻探海底火山。有别于普通火山，海底火山是在大洋底部形成的火山，兄弟火山这座海底火山非常巨大，其规模相当于新西兰怀特岛的三倍，它的峰顶距海平面1200米。这座火山地处全球火山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是科尔马德克岛湖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9号，由30名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将从奥克兰出发，对兄弟火山进行为期2个月的考察。他们计划钻3个孔，其中一个孔将深入800米深的火山锥，从海底破火山中生长出来的一个圆锥体。另外2个孔将分别钻入火山口墙壁顶端和底部，深度介于400米到570米之间。这个预耗资2100万纽币的大型海底考察项目，是23国联合资助的国际海洋发现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深入了解金属如何穿越地壳，以及当地各种生命形式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生存。探险队的联合首席科学家、新西兰地质及核科学研究所德隆德博士，曾12次前往兄弟火山，利用水面舰艇和遥控车辆对其进行考察。德隆德解释说，所有岩浆都含少量金属，但兄弟火山的岩浆和火山岩金属含量异常的丰富，包括铜、金、银和木等。他说，我们不清楚兄弟火山究竟含多少金属，我们能发现多少，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本次考察将使我们对这些金属的来源以及它们在海底火山的累积过程有更多的了解，其结果可能有助于在全球类似的环境中提取这些经济上重要且非常关键的金属。联合首席科学家、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亨弗里斯补充说，本次探险还将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海水化学成分的调节过程。这支国际探险队被称为高科技浮动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与乔迪斯决心号国际钻探船计划在新西兰海域进行18个月的考察，目的是研究地震、地质构造、海底火山和气候变化，以及曾经失落的西兰地亚，近期科学家们发现的隐藏于水下的第八大洲。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欢迎您的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活动盘点、应季美食推荐、旅行生活资讯，每周与您分享关于奥克兰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热门话题。奥克兰生活达人频道，带给您最地道的品质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五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奥克兰生活频道，我是主持人云舒。又过了风和日丽的一周，这个周末呀，奥克兰又有不少值得打卡的活动等着您呢。这个星期六，2018年度的儿童艺术节就要开幕了。今年的主题是奇妙的机械，是与 Motet 合作打造的，地点是在 Henderson 位于426号 Great North Road Corbin Estate 艺术中心。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孩子们能在充满乐趣的氛围中探索并发现事物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体验能量和声音、重量和光线，激发想象力，使用传统技能和技巧设计出现代发明，还能来到引擎室的内部，在事物的整合方式中建立好奇心。这是一场免费的活动，通过动手艺术体验、展览和现场表演，为孩子们和整个家庭带来创意刺激。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的话，真是值得一去。 同样是星期六，热爱旅行和户外运动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这一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West Haven 码头101号 Curran Street 的新西兰皇家游艇中队有一场主题性很强的旅行博览会，主要是推广以及促销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的滑雪、滑板和山地自行车度假胜地。在这个博览会上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活跃的旅行专家面对面倾谈，他们都体验过世界上最知名的许多滑雪胜地和山地自行车道，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取很多专业知识，并且帮助您规划设计下一次积极的旅行体验。也可以和国际滑雪胜地的合作伙伴面对面，听听他们的故事，其中很多人就住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等等这样令人惊叹的地方。展会上还有不少奖品和优惠，而且是免费入场哦，不要错过了。如果激烈的户外运动不是您的菜，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活动也许会给您带来另一种新意哦。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2天，在奥克兰理工大学 AUT 的市中心校园里，会有一场别开生面的世界葡萄酒节 The World of Wine Festival。与我们平时常见的各种介绍、品鉴新西兰、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各色活动不同，这次的世界葡萄酒节呀，是新西兰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展示纯粹的国际葡萄酒，以及推介来自全球各地各个角落的佳酿。这个活动希望能够给葡萄酒爱好者们带来不同的品鉴视野，不仅仅是关注新的生产者和酿酒厂，还更要去关注葡萄的品种、产地和风格。在世界葡萄酒节的品酒厅里，有来自14个国家超过140种葡萄酒供客人品尝，在旋转酒吧和大师班上还有更多的惊喜。入场费用从45纽币起跳，票价包括一支价值25纽币的酒杯，以及在品酒厅里的无限制畅饮。来自新西兰和世界各地的葡萄酒专家也将举办一系列专业化的大师班，大师班的费用是25纽币，如果和入场票一起购买，则是折扣价20纽币。在这些课程中，有很多特别的主题，每个主题里您将被带领着品鉴至少6款葡萄酒。这些主题包括格鲁吉亚、葡萄酒诞生地和纽约葡萄酒等等。这次的世界葡萄酒节还有2项独家限量版的体验活动。一是来自法国马德马加萨酒庄的首席酿酒师将专程到场，主持品鉴他们最负盛名的精酿。马德马加萨酒庄位于法国朗格多克路喜龙葡萄酒产区，是地中海地区公认的顶级酒庄，被称为朗格多克的拉菲，并被罗伯特帕克誉为超乎寻常的酒。马德马加萨酒庄堪称为朗格多克地区优质葡萄酒新兴运动的先驱者。第二个惊喜是 Redoubt 品牌主持感官研讨 workshop。 在这个 workshop 上啊，很多的参与者会被带领着体验 Redoubt 的一系列优质葡萄酒具，了解高品质酒具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等等。 Redoubt 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专业酒杯制造厂，公元1756年， Redoubt 家族在奥地利创立了他们的第一座工厂，距今已有250余年的历史。作为现代酒杯之父， Redoubt 在葡萄酒爱好者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呢。这场 workshop 的入场费用是80纽币，但在结束后可以带走过程中所使用的价值180纽币的3只酒杯，非常超值哦。世界葡萄酒节的开放时间是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期间大师班每个小时都有举行。这个近期有去过市中心美术馆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新展览吧，一个叫做 Inhabit Project Another Country 的巨型纸箱制作的城市，现在正在美术馆里面对公众开放。这个展览是首次亮相新西兰，是由来自澳大利亚的菲律宾裔艺术家夫妇创作的。他们的作品主要透过社区参与方式表达流离失所、改变和回忆的主题，其大型装置艺术经常反映自己的移民经历，同时充当跨越边界的交流和沟通点。在这件纸箱城市作品中，他们通过收集纸箱进行创作，纸箱的易损性与家的坚固性形成了概念上的矛盾，表达艺术家对迁徙、家庭及记忆的看法。作品设计极富想象力，用回收纸箱堆起数以百计的小房屋，这样的作品和所表达的情感对于今天的奥克兰以及我们华人来说都是非常贴近的。 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展览从4月30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9月16号。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每年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新西兰的母亲节。在这个女权至上的国家里呀，母亲节非常受到重视，从衣服到汽车的各种商品和服务都在以母亲节的名头打折促销呢。全国各处的酒店餐厅也都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母亲节特餐，或是特别筹备的英式下午茶。另外呢，在新西兰还有几项大家约定俗成的母亲节传统需要遵守哦。来，让我们逐一看一看都是什么。第一条，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呢，丈夫和孩子们一定要允许妈妈睡个美美的懒觉，不用一早就起床。第二条，为妈妈准备 breakfast in bed， 也就是在床上吃的早餐。在很多西方国家里呀，早上醒来在床上吃一顿轻松又温馨的早餐是件非常享受的事，也是母亲节、生日、假期这些特殊日子里的特殊待遇。第三条，在母亲节这天呢，妈妈们不需要做家务，辛苦了一整年的妈妈在这一天该好好休息休息了，家务和照料孩子的任务交给爸爸就好。第四条，妈妈们在节日里是不需要做饭的，那么下厨的任务当然就是交给爸爸们来完成了。遇到不会做饭的爸爸，那就只好提前订好妈妈喜欢的餐厅吧。第五条，来自每个孩子的手工礼物。虽然有琳琅满目的礼物可以选择，但在新西兰，孩子们大多还是喜欢给妈妈亲手做一份母亲节礼物。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在母亲节到来之前，老师都会带领着孩子们制作精美的贺卡和小手工制品。怎么样，您计划好今年的母亲节怎么庆祝了吗？好了，我们这周的奥克兰生活频道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不要忘了每周五准时锁定 FM104.6， 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FM104.6。
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美国驻华大使馆在5月7号下午的1点和4点接连发出了两条强调捍卫自由的微博，被网友是广泛转发。但是转发的微博啊被大量删除了。有网民说啊，新浪不敢删原微博，但是他肆无忌惮地删转发。那有香港媒体记者就想尝试一下，想转发第一条微博，结果网络提示说这个内容已经没法查看了。那么驻华使馆发出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一点发的是啊，白宫在5月5号发出的一份声明，支持美国公民抵制中共把他的政治正确强加给美国的公司和公民。那短短的4个小时，就有23000多名网民给留言，其中有12000多人是点赞。4点37分，驻华使馆又发出了第二条微博，引述的是5月5号华盛顿外交事务日的一个讲话内容。这个讲话内容是啊，美国在首先保卫我们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同时，必须继续坚持我们数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的使命，那就是捍卫自由、解放和人类尊严。这只有在我们在世界每个角落都拥有强大外交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条微博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网民调侃说，全中国互联网上就你最硬气，互联网遏不遏制就看这篇删不删了。也有网民表示呢，美国的自信来自于人家的强大，而我们的自信来自于我们的强大。第二个强大他用的是防火墙的墙。还有网民说啊，美利坚是灯塔是希望。也有网民说赶紧截评论，目测评论又要被洗。不过呢，也有网民呢表达是不满的声音，留言说不愿意做生意滚出吧，想做生意就遵守我们的法律。但是他马上就遭到了其他网民的反对，有的反驳说这样说就激动了，美中航空是相对的，不存在谁给谁生意这么种说法。网络吵得这么热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是啊，有台湾的旅客发现德国的汉莎公司把台湾旅客的国籍给改成了中国台湾，于是进行了投诉。 那结果呢，英国的航空公司把台湾 China 也就是台湾中国给改为台湾，没想到引起了中国大陆的舆论反弹，这就使得奔驰，当然香港人叫平治了，使得奔驰公司还有汉莎等这些外企啊纷纷自查，并且把官网上的这个台湾改成了中国台湾。随后呢，中共方面向36家国际航空公司都提出要求，说不得把台湾及港澳列为国家，其中也包括2家美国的航空公司。中共还给出了设定的一个改变的时间期限，并且说如果不服从就将被处罚。其实这并不是中共第一次这么做，早在今年初，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万豪国际把西藏还有港澳台这个地区列为国家，那中共也是咆哮暴怒，最终逼迫这个万豪集团的总裁不得不出面来道歉。针对中共的蛮横无理呢，5月5号川普政府发表声明，斥责中共的这个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声明中说，中共要把他的政治观点强加在美国公民和私营公司的身上，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说呢，川普总统将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抵御中共。大家知道奥威尔，这是一位英国的著名作家，他有2部非常有名的政治讽刺小说闻名于世，分别是《动物庄园》还有《1984》。这个《1984》我们在节目中提过几次了，里面描写的就是一个恐怖集团的老大哥对社会和个人全方位的监控，强制人们必须按照当局的规定说话或者是思想。老大哥宣扬的是什么呢？战争就是和平，奴役就是自由，他说压迫就是解放，受苦就是幸福，无知就是智慧。可笑不可笑？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推特上分享了白宫的这个声明，并且对川普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呼吁国际社会要正视中共干预各国企业的这个蛮横做法和不良意图，他希望各国都发挥道德勇气来抗拒中共的这个无理要求。其实呢，中共对台湾的打压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而且在最近就是美中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这个阶段，中共的打压行为那又有了升级，有这么一个趋势，包括在台湾周围举行什么实弹军事演习呀、轰炸机绕台湾飞行啊、挖角台湾的邦交国等等。台湾啊是处在美中台这个大三角平衡的一个关键位置，那中共每次打压台湾的时候都会被美国制衡，维持这个大三角平衡。那么在美中贸易纠纷当中呢，川普政府强烈的扭转长此以往的中共的这个不公平贸易，对中共是施以重手来削减巨额的贸易逆差。双方的博弈当中，中共是丝毫没有讨到便宜。在双方高级别谈判之后，川普又指责中共被长期占美国便宜给惯坏了。这个时候的中共应该说压力非常大，前所未有，他正在面临着以川普政府为首的国际社会围堵。另外朝鲜问题上他又被边缘化，甚至有可能被踢出局。贸易上制裁，朝鲜问题边缘化，那中共就像一个流氓一样受了气了。可是受了气之后，他得找一个撒气筒发发邪火，台湾就自然成了目标。台商投资中国受害联盟理事长高威邦表示，国际规则不是中共说了算的，现在美国发出特别的声明，以国家的形式出面抵御中共的要求。他说川普已经在改变过去的状况，川普上台以后整体的态度是比较硬了，整个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他说啊，中共的这个要求不会像过去那么容易得逞，是中共现在不改变，不遵守合约，不遵守秩序，因此中共才应该受到惩罚。好的，感谢你关注新闻看点，再会。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江湖险恶，
人生苦短，
何故步履匆匆，不如付之一笑。
张三李四，
奇闻趣事，
事事调侃。
希望之声，笑侃江湖。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笑侃江湖节目，我是高峰。
大家好，我是胡椒。
哎，胡椒啊，咱们俩一起做小品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你还记得不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啊，当初咱们俩是在哪认识的？
哎，说起我俩的认识啊，我倒想起来了，好像是在街上吧。
哦，对哦，哎，你这么一说我也真想起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刚来到澳洲，英语说的还不怎么溜，我到处找人问路啊，我下了那个机场，我想问波物的怎么走。
对，这时候呢你就遇到了我，哎，真是有缘分呐、啊。
哎呀，那可不是嘛，当时我找来找去就专门找中国人，一看到你，哇，这肯定是个中国人，得了，我就赶紧跑过去问呐。Hello， 请问您能听得懂中文吗？
啊，我懂中文吗？我不懂啊，我一点都不懂中文。告诉你吧，我从来没学过中文，小伙子。
啊，你听不懂中文呐？那我想想，那你会讲中文也可以啊。
哎，我既听不懂，也不会讲。告诉你吧，这中文太难学了，所以呢，我就不愿意学。
哎哎，等等等等。那你现在讲的是什么语言啊？难道你现在讲的不是中文吗？
不是啊，我现在讲的是汉语啊。
OK， 那不管怎么说，你能听懂我说话就好。那么先生，我有一个问题非常着急要问你啊，你说这从机场到波物怎么走啊？
怎么走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呢，就坐400巴士直接开到那里去。怎么走吗？我当然不知道了。
啊，你也不知道怎么走啊？
哦，那边有个女孩，嗯，看样子呢也像是中国人，我帮你问问她。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Hi,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Oh, sorry, sir, I don't speak English.
Oh, I see. Can you speak Chinese?
哎呀，抱歉啊，我也不会讲中文。
哎，你明明会讲中文嘛，你为什么说你不会讲中文呢？
先生，可我确实不会讲中文。
那好吧，那你告诉这位先生怎么样走去波物去。
哦，到波物啊，波物就在北面。
哦，北面，那北面在哪一边呢？
哎呀，我也不知道哪是北啊，我只知道这边是东，那边是西，这边是南，不知道北在哪呀。
哦，既然你不知道北，那就不要紧了，反正你知道东西南，我就让这个小伙子自己来解决。哎，小伙子，你过来。他呢说了波物在北面，那么他呢只知道东南西，你认真计算一下，看看北面在哪一边吧，然后你就朝北去就行了。
哦，太感谢你了，我这个算一下啊，有没有计算器，我算一下北边在哪。
哎，想不到那一次我们巧遇之后就这样认识了。
是呀，你这么一说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呀、啊，我真是觉得那个时候是那么的美好，认识了两个大好人啊，能够在茫茫人海中为我认真的指路。哦，我还记得呀，那一天一直到晚上我才算出来哪边是北边，用掉了30多张纸和整整3支钢笔，计算机都已经快按爆了。
啊，说起那一次相遇啊，对我来说那也是深刻无比啊，这世界上还是很少像我们这么聪明的几个人呢、
啊。哦，对了，胡椒，那后来你有没有学会中文啊？
哎，别提了，这中文实在也太难了，至今嘛，我还是只会汉语。
哎呀，你比我强多了，我到现在呀、啊，中文和汉语都没学会。
说起来呀、啊，中文难学，我们中国人都觉得难学，外国人呢就更难学了。
那可不是嘛，现在啊有好多西人都开始学中文了，我听说还出了什么中文的雅思考试题。
好像是有这么一道中文题让外国人来学习的，那叫题目是这样写的，张 和李四一起吃饭，吃着吃着王五进来了，张三就说，哎呀，说曹操曹操就到。有四个选项， A 就是张三到了， B 就是李四到了， C 就是王五到了，第一就是曹操到了。这外国人的答案呢，这当然就选了 D 了，这明明说是曹操到了嘛。
我身边呢就有位西人朋友，金发碧眼，我记得大概三个月前我教了他一句中文，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中文里想要礼貌地表达上厕所，你就应该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想要去方便方便。
哦，我想那个外国人很快就学会了嘛，只要想去厕所就说我想去方便方便。
对呀，这很简单嘛，那个老外啊学得真快，以后每逢到别人要约他的时候，请问你现在方便吗？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可不可以到你家来拜访你呢？那个外国人呢、啊、吓坏了，
我想呢他肯定就回信过去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拜访我，但是就不要在我在厕所里方便的时候跑来看我啊。
哎呀，咱们这中文啊一语双关，一个词就有好多种意思，这学着学着搞不好就弄糊涂了。
对呀，说这个方便的嘛，它就有很多层意思在里面。比如说你去到旅馆去登记住宿，它那里有个小小的字条写有为顾客提供方便，我想呢外国人看到这个以后呢肯定想不通啊，来到旅馆住宿那当然可以随便去厕所的。要说的方便啊，我想外国人呢更难理解的是，哎，请到我家来吃顿便饭。他就想了，这个吃饭就吃饭了，还要吃和大小便有关系的饭吗？
另外啊，咱们中文里面富和贵这两个字呢意思很相近，有一位老外啊他就搞不明白了，他总是把富和贵这两个字给混用。他有一次造句的时候就说，哎呀，现在的土豪越来越多了，人呐、啊、越来越贵了。另外啊，有很多老外学成语的时候也感觉到很难学啊，就有这么一个中文老师在课上教那些外国学生很多四字成语，这老师就说啊，
同学们，今天老师很开心，有没有哪位同学现学现用找一个四字成语来形容老师今天的心情呢？
老师，老师，我来说，老师，你今天含笑九泉。
咱们中文里面娘和妈按理说是同一个意思，都可以指代妈妈，
但是外国人呢可能就不理解了吗？既然这年轻的女子叫姑娘，当然也可以叫姑妈啦。
所以有一个老外给一个中国小女孩写信，上来就写，亲爱的姑妈。
哎，我已经听到了哭泣的声音了。
这不仅有哭泣啊，此处还有心碎声啊。另外呢，咱们中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哪里哪里，这个词啊咱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谦词。
没错，哪里哪里，那意思呢就是说很客气的话，没有的意思。外国人在每一个中国女子的时候都会说，你很漂亮啊，
通常情况下女孩就会回答，
哎呀，哪里哪里，您过奖了。
这老外呢一听，哎，难道还要我说她哪里漂亮吗？既然要说，那我就说吧，头发很漂亮，眉毛也很漂亮，眼睛很有神，鼻子又尖细，嘴巴呢像樱桃小嘴一样啊。
啊，我说的哪里哪里不是这个意思。
另外呀，给外国学生出中文题，绞尽什么汁，这是一道成语题
啊。 这道题的嘛，如果是中国学生的话，那很容易回答了，不就是绞尽脑汁吗？
这外国学生一写啊，这答案真是包罗万象啊。绞尽果汁，绞尽墨汁，绞尽汤汁。哎呀妈呀，这怎么什么鸡汤果汁都出来了？
我想象中啊，那老师可能在想，你们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一个绞尽什么汁来。
咱们肯定都有印象啊，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呢都有卖早点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有卖豆浆的，有卖油条的，那街边啊好多小摊都有卖早点的。这有一位老外走过去呢，他就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啊。
哇，这个我就可以想象得到了。他看到早点两个字，那意思是说大家起早一点啊，不要懒惰，中国人真了不起啊，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人们要早点起床，不要迟到。
另外啊，在有的中文课上，老师教学生们，咱们看啊，这个中文里面呢，东西这两个字既可以形容方向，也可以形容一个物体，比如说这是个东西，那是个东西，桌子也可以称为东西，椅子也可以称为东西。那下面就有一个学生觉得很费解，
老师，既然所有不是人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东西，那么您是一个人，您就不是个东西。
哎呀，我想呢，以后碰到学中文的老外啊，可一定要记得仔细教他们中文，不然的话引起太多的误解可就不好喽。
没错，是要好好学习，特别是像高峰你这样的人呢，更要好好学习。向谁学习呢？那当然是向我学习啦。
哎呀，你得了吧，你到现在都不会讲中文，还是只会讲汉语。你说我能向你学吗？
我只懂汉语不懂中文，还比你好一点呢，你汉语和中文都不懂。
哎，可不要先妄下定论哦，我可是会讲广东话的。
啊，那你讲一句给我听听。
我现在呢要对大家说一声你好，那么用广东话讲呢，就是我中意你呀。
喂，这不是你好的意思吧？
那这不是你好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喜欢你啊。
哎呀妈呀，我见个人我都这么说呀。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笑侃部分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接下来将会为您带来下半部分，也就是江湖部分，广播连续剧《奇云仙域》第十五集，借水不成反被囚，玉箫村火毁凡身。上回咱们说到啊，陆叶林发现落魄国的百姓正在受旱灾之苦，而且还有很多人身有残疾，不是缺了一只手，就是瘸了一条腿啊。这陆叶林以前做铁面铜郎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冷酷无情，可是后来拜凤阳真人为师后，性格大有转变，他已经走在了回归善良的路上。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呢，这陆叶林见落魄国的君臣百姓全都受着折磨，于心不忍，要找白蛟河的河神尹奇求助。这里顺便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河神尹奇是个什么来头，他以前其实就是白蛟河里的一只普通的蛟，在经过一千多年的修炼后化身为龙，被天庭封为白蛟河的河神。陆叶林来访的这一天，恰好尹奇不在龙宫，是他的女儿尹如接待了陆月林，并且答应留陆月林在白蛟河住上一宿。
哇，哎呀，都不想起床了，现在好想要一个布娃娃抱在怀里，再搭配上这张床，那就是完美了。哎，外面什么声音？
哎呀，父王，您可总算回来了。
如儿，你猜爹这次给你带回来什么宝贝？
让我想想看啊，父王上次去西海，西海龙王送给咱们一把宝剑，这次不会又是兵刃吧？
哈哈，如果记性还不错嘛，到现在还记得。
莫非这个就是尹奇？怎么长得这么年轻，怎么看也不像他爹呀、啊、
如儿怎么会不记得呢？那可是西海龙宫里的宝贝呀、啊、那把剑一拔出鞘就闪闪发光呢，听说得有几百斤重。
哈哈，我的如儿果然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冰雪聪明，不过这次带回来的不是剑，这个呀可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宝物
啊。独一无二的？
哈哈哈哈，如儿，你可还记得昆仑山金霄洞的老道凤阳子？爹曾经向他求道，昨日那凤阳子赠了九转玉华丹，服用后便能永得真身，长生不老。
什么？他昨天去见了我师父？好奇怪啊，师父什么时候练过九转玉华丹？就算真有这种丹，也只给真传弟子或同门道人，怎么会随便给一个小小的河神呢？
啊，那真得恭喜父王了。哦，对了，父王，昨天您不在的时候，有一位道姑求见，正巧他是凤阳真人的弟子，说不定你们之前就认识呢。
嗯，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那他现在身在何处？
我这就唤他来见父王，快去请那位陆仙姑来。
啊，哎呀，我还没梳头呢，算了算了，随手抓顶帽子凑合着挡一挡吧。啊，抱歉啊，贫道来迟了。
白蛟王尹奇见过仙姑。
哎呀，免礼免礼。
陆仙姑，您这是什么帽子呀？怎么这么像螃蟹呢？
你说什么？螃蟹？啊，我以为这是帽子，原来是只螃蟹。哎呀，吓死我了。
哦，这是我们白蛟河的特产狗不理大闸蟹，肉质鲜美，口感甚佳，仙姑可以品尝一口。
啊，你还让我品尝一口？你让我生吃螃蟹吗？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刚刚说话有点不礼貌，还请见谅啊。那个我是出家人，出家人不能吃肉，所以
哈哈哈哈，出家人独身在外，能时刻牢记本门戒律，真是难能可贵呀、啊、还不知仙姑尊姓大名？
贫道姓陆，名月灵，道号我道号是什么来着？啊，真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睡得太舒服了，好多东西都忘记了。
哎呀，仙姑何必讲客套话呢，本王和尊师常有来往，在这呢就不用客气了。
那既然大王这么说了，那我就真不客气了。
如儿，你确定咱们面前站的这位真是凤阳子的门徒？你听他的讲话，你再看看他那一身，哪像个道姑啊，一点都不端庄。
父王，其实我心里也怀疑他的身份，他昨天来这儿就说是为了给落魄国的百姓借水，当时感觉他讲话中带有善意，所以我就把他留在这儿了，没想到他今天的表现真的很令人惊讶呢。不如这样，父王您问他几个问题考考他。
你说的也对，如果他是凤阳真人的弟子，怎么说本王也会借水给他，可如果他是冒牌的，那就不是借不借的问题了。依你的，本王问他几个问题。仙姑啊，本王一直仰慕尊师的法术与神通，听说尊师有一八字咒诀，但凡是来诚心求道之人，他都会传授，本王今日愿洗耳恭听，请仙姑赐教这八字咒诀。
啊，这个嘛，哎呀，师父我错了，都怪弟子平时不用功，关键时刻给师父抹黑了，哎，弟子错了。
请问仙姑为何久久不应？莫非是嫌弃本王不够资格？
啊，没有没有没有，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忘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嘛也能理解，不过本王还有一个问题。
请讲，请讲。
敢问尊师常有的法器都有哪些呢？
哦，你问这个，我师父的法器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比如说捆仙索、通天布袋、金镶降魔剑、慧灵珠，反正就是特别多。
哦，那你可知道那通天布袋和慧灵珠如何使用？
这我知道一点，只是见师父用过，但我们做弟子的不敢靠近，更不敢随便拿。不过我听说啊，那些宝贝谁拿走了，谁就是主人，所以啊，如果另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把它拿走了，那宝贝就随他的新主人了。
嗯，原来如此呀。
请问大王还有没有想要问的呢？
哼，本王现在无话可问，来人把他捆起来关进乌镇宫。
啊，为什么要关我？我犯什么错了？
你假冒凤阳真人门徒，本王不抓你抓谁？现暂将你扣留在此，改天本王定将你这骗子送往金霄洞处置。
可是你让我送到那处置也没用啊，我师父真的是凤阳子。
父王，您刚刚只问了两个问题，从他目前的回答并不能确认他就是冒充的，还请父王深思啊。
如果你太天真了，本王早在1000年前就熟知凤阳子，道行如此高深的上仙怎么会有这种不懂礼节的徒弟呢？他连八字奏诀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脸面再装下去？
大王，我真的是冤枉的，师父传授给我的，可我忘了，我这个做弟子的不争气。可你相信我，我真的是他的弟子。
请父王三思啊，万一咱们搞错了就不是小事了，咱们只是三界内的低神，怎么得罪得起凤阳真人呢？父王您不是认识他吗？您可以先去问呢。
哼，不必问了，本来借水就是多管闲事，又要装神弄鬼来戏弄本王，成何体统？压下去。
别，我现在是灵魂离体，几天不回肉身会出事儿的，
饶命啊，冤枉啊。
这陆月灵的灵魂就这么关进了白蛟河底的乌镇宫，由重兵把守，他就是插翅也难逃啊。话说这尹琦嘴上说要将陆月灵带到凤阳子那里问个明白，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做。陆月灵被扣了3天，就在这第4天的凌晨，尹琦穿着一件黑衣摘掉了王冠，进了乌镇宫。
你来干什么？
小道姑啊，本王可以放了你，不过你要答应本王一个条件。
你这又安的是什么心啊？
哈哈，你为何对本王如此畏惧？本王至少也是一河之主，怎会不安好心呢？本王昨日只取来了9转玉华丹，现在只需要你告诉本王凤阳子的捆仙索、通天带和慧灵珠现在何处，本王马上就放了你。
你没想到你是个伪君子，原来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你不是跟我师父关系很好吗？为何你不亲自去问？
哦，本王只是随口说了几句你就相信了？
好你个尹琦，你作为河神竟敢当众撒谎，你不配做河神。
配不配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阶下之囚，想出去就老老实实告诉本王你师父的那些宝物究竟在哪儿。
我不告诉你，我师父如此神圣，你也配得他的法器？
放肆，本王的忍耐是有极限的，你再不老实回答，本王就念动惊蛰咒让你永远锁在这里。
你要念就念吧，反正我绝不出卖师父。我陆月灵的第二次生命是师父给的，虽然没能完成师父的要求，但就算失去生命也绝不能背叛。
好啊，虽然是女流之辈，倒也挺有骨气。本王再给你1天时间考虑，如果你答应本王的要求，本王可以考虑免掉落魄国的旱灾。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已经骗我一次了。
那本王就在你面前发誓，天地为证， 本王还可以保证，拿了你师父的宝物，只行善事，绝不行恶事。誓已经发了，劝你再考虑考虑。你一旦回答，就等于同时做了两件好事啊，何乐而不为呢？
此时，就在相隔千里的另一边，陆月霖肉身所在的房屋突然着了火。等玉霄村的村民发现时，再灭火已经晚了。就算陆月霖的灵魂返回去，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化为灰烬。其实这一难正是要陆月霖偿还之前做坏事欠下的债，这笔债哪怕是他的师父也不能替他偿还。话说那慕容峰在着火的当天并不在玉霄村，他还是想弄明白自己的孩子究竟为何外形奇异。慕容峰打算再去一趟齐云山向陆月荣求助，没想到两人竟在半路上碰面了。
慕容少侠不必担心，令郎绝不是普通人，将来长大后必成大器。还好你们当时没有因他相貌丑陋而抛弃他，正是因为你们当时留下了这个孩子，你们才得了福报。玉霄村的那场大火没烧到你家
啊？玉霄村着火了，那双儿他们
全都平安无事。
哦，啊，那我提起的一颗心终于可以落下了。
你们家固然不会有事，但是灵儿免不了这一难了。
仙姑的意思是阿林他家失火了。
正是如此。
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呢？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灵儿的身体已经化为灰烬了，他的灵魂在四天前就已离开，去了距此数千里的地方，那里现在叫落魄国，在大明的疆域之外。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往落魄国境内的白角河，将灵儿的元神从河底救出，这样还有希望将他复活。
嗯，落魄国是可以吃的那个落魄吗？
贫道在下山前就料想到你要前来，特地在此等你。现在贫道已经解了你的困惑，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贫道就先行告辞了。
哦，等等等等，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家的狗老喜欢和邻居家的鸡打架呀？哎，人呢？
考虑的怎么样了？本王已经给了你充足的时间，现在该有个答复了吧？
抱歉，我还是不能答应，毕竟这么做是出卖了师父，我不能违背良心。
哦，那看来你是非要本王念咒了，那就把你锁在这儿，以后本王需要的时候再来提取你的精华之气。
我告诉你，就算你把我关在这儿，师父一定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不仅要告诉师父，我还要告诉玉帝你欺骗了他们，你图谋不轨，
痴心妄想，你以为他能救得了你？待本王服下九转玉华丹，再加上这一千年独创的艺术，以你师父的功力未必能敌我。
你胡说，你侮辱神明。
这是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云奇，你可知我师姐身在何处？
师姐来了，师姐救我啊！师姐，
且听下回分解。
人文一周要闻回顾，时事名家访谈，周末活动资讯，看历史，品艺术，听雅乐，尽在希望之声。敬请关注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日中午11:55到下午2:05 FM 104.6 也请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关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希望之声时刻在您身边。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再见。